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6月16号22点，巴黎时间6月17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载有630名移民的阿奎里厄斯号今天抵达西班牙瓦朗西亚，法国元首协助西班牙接待移民，意大利称继续阻止移民救援船停靠，人权组织要求欧盟欧中峰会提及释放刘霞，阿富汗发生自杀攻击，25人丧生，莫斯科市中心出租车冲撞人群，8人受伤，委内瑞拉俱乐部催泪弹爆炸，至少17人死亡，希腊反对党在政府不信任动议表决未能通过，特朗普宣布对华课税，以及中国回应引起德国媒体忧虑。安倍说，解决绑架问题要由金正恩下重大决定。世界杯，法国队2-1险胜澳大利亚，阿根廷与冰岛踢平。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是载有630名移民的法国民间救援船阿奎里厄斯号以及另外两艘船只预计在今天抵达西班牙的瓦朗西斯号，而法新社的消息说，法国向西班牙提议收容其中的部分移民，这一建议周六获得了西班牙方面的同意。救援移民船接纳问题引起了法意两国的争议，而移民们已经在地中海上漂泊了一周。法新社称，西班牙东部港口瓦伦西亚已经为接待移民做好了准备，当地政府支起了临时帐篷安置移民，而救护车也都各就各位，标语牌上用各种语言写着欢迎回家。西班牙在周六表示，已经接受了法国有关接纳部分移民的提议。西班牙新任首相桑切斯感谢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建议，说此举有助于促进欧盟各国之间在解决移民问题上团结合作。而西班牙的海岸防卫队在周五以及周六在地中海救起了933名移民，并且发现了4具遗体。据欧盟边界机构统计，去年搭船前往西班牙以逃避贫困和冲突的人数增加了1倍，今年可能会进一步增加。移民问题成为各国政府面对的优先的一个政治议题。西班牙首相桑切斯采取对移民友好的政策，表示愿意让载有629人的阿奎里厄斯号靠岸，并且承诺无证移民提供免费的医疗。此前，意大利和马耳他政府拒绝让这艘船入港。意大利新任内政部长萨尔维尼在周六重申，意大利会继续阻止非政府组织的移民救援船只停靠。他在今天继续告诉更多的地中海派出移民救援船的非政府组织，他们不能停靠意大利港口。他还指责，称他是法西斯主义的其中的一个组织。萨尔维尼说，他们应该知道意大利不想再当非法移民勾当的共谋，因此他们必须以其他非意大利港口作为目的地。欧盟与中国下个月将举行峰会，多个非政府组织在周六发出了公开信，要求欧盟代表在峰会上提及中国日益恶化的人权问题，并且要求释放中国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等人。人权观察组织邀请台湾的人权促进会，还有西藏团体等组织共同发出至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的公开信。这封公开信指出，下个月是刘晓波逝世1周年，而刘霞仍然在软禁之中。信中批评欧盟没有严正挑战中国的滥权行为，使中国的人权恶化。信中还呼吁欧盟要施压，使中国释放刘霞以及维权律师王全章、西藏和维吾尔族的学者以及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李明哲和铜锣湾书店股东桂民海等人。阿富汗的东部南格哈尔省的政府发言人周六表示，阿富汗塔利班一辆装有爆炸物的汽车在周六下午在该省首府贾巴巴拉德市的一个集会上发生了爆炸，至少造成25人死亡，54人受伤。事发的时候，人们正在欢庆政府与塔利班开斋节期间停火。周六正值穆斯林传统节日开斋节，许多人在贾拉拉巴德郊区举行集会，欢庆阿政府与塔利班在开斋节期间停火。正当人群进行欢庆的时候，一名自杀袭击者引爆了炸弹，至少造成25人死亡，另外有54人受伤，受伤人员已经被送往了当地医院。目前还没有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宣称制造了爆炸，不过阿富汗安全部门的官员向法新社表示，怀疑是伊斯兰国所为。袭击发生的时候，阿富汗总统加尼准备宣布延长与塔利班的停火。 俄罗斯官员还有目击者表示，一辆出租车周六在莫斯科红场附近冲撞人群，造成八人受伤，包括莫斯科观赏世界杯的两名墨西哥女球迷都受了轻伤。而莫斯科的交通管理当局表示，肇事的出租司机持吉尔吉斯合法的驾照，而吉尔吉斯是主要信奉伊斯兰教的前苏联共和国。当局引述已经被捕的司机表示，他并非是蓄意把计程车开入人群当中的。警方还表示，有八人在这起事故当中受了伤。一名目击者表示，部分被撞的人穿着墨西哥队的制服颜色服装，而墨西哥队将在17号在莫斯科的鲁兹尼基体育场开始世界杯首场比赛，迎战德国队。目前已经有数千的墨西哥移民抵达了莫斯科准备观战。另一名现场目击者告诉路透社说，这名司机走出车辆以后逃跑。而国际传真社引述消息人士说，事故发生的当时司机喝醉了，而消息引述医疗人士表示，送医的伤者并没有重伤或者是生命危险。俄罗斯世界杯周六爆冷，位列世界前茅的阿根廷队被初入世界杯大赛的冰岛队踢成一平。而最出奇的是世界名将梅西错失点球，在另一场比赛当中有望争夺冠军的法国队则以2-1险胜澳大利亚。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冰岛队2016年欧洲杯首次参加国际大赛，其大部分球员的业余出身以及铜墙铁壁的顽强防守风格令欧洲观众耳目一新。上半场阿根廷圭罗先行破门，随后很快被冰岛风伯加松扳平。下半场观众的强烈期待与劲敌 C 罗昨夜连进三球形成的巨大压力，导致阿根廷大将梅西双足吃重，无法与对手一见高低。梅西与 C 罗的对比令人难以忍受，后者在第四分钟射球入门，最终独自踢进三球，葡萄牙以3-3踢平西班牙。然而前者在整整90分钟之内都无很大作为，梅西只能责怪自己第64分钟天赐良机，阿根廷获得点球机会，梅西主罚却被对方门将哈尔多松扑出。梅西没有给阿根廷贡献胜利，导演出身的哈尔多松让冰岛爆冷。曾经在1998年夺得世界杯冠军的法国队周六对阵澳大利亚，但其表现不尽人意。法国队最后虽然以2-1战胜澳大利亚队，但穿着三色旗的巴黎大区的球迷们谨慎地庆祝，没有出现大场面鼓噪的机会。法国队对抗澳大利亚队在澳大利亚密不透风的防卫下难以突破，上半场0-0。第54分钟法国队格列兹曼禁区左侧摔倒，主裁判查看录像后改判点球。法国媒体戏谑说，现代技术站在了法国队一边，录像拯救了法国队领军人物格里兹曼。本来死缠硬搏，困难重重，突然主裁判改判点球，格里兹曼主罚扬起一脚开局。不过好景不长，第60分钟法国队乌姆蒂蒂禁区手球犯规，澳大利亚获得点球，一脚命中扳成一平。在第81分钟博格巴挑射击中，法国队最终2-1险胜。此前评论认为法防水平未能充分发挥，被对方严密的防守束缚了手脚，但法国总教练德尚评价称最重要的是赢了。周六 C 组丹麦对抗秘鲁，后者错失一颗点球，前者以0-0胜出。不过整场比赛丹麦一直掌控着局势，现在丹麦跟法国一样小组领先。巴黎时间周六晚间，中国已是翌日清晨的最后一场比赛在克罗地亚与非洲劲旅尼日利亚之间开踢，后者始终既无法置前者于险境，又几乎无法逼近禁区劲射，克罗地亚2-0轻易击败尼日利亚，小组领先。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华课税，以及中国也将对美国课税的回应，引发德国媒体对世界经济的忧虑和对特朗普的批评。请听淡蓝发自柏林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华课税，以及中国也将对美课税的回应，引发德国媒体对世界经济的忧虑和对特朗普的批评。威斯特法伦报写道，特朗普爱的是战斗、风险和游戏，但他现在引发的冲突只会迫使所有参与方奋勇向前，冲进贸易战。和盟友共同迫使中方进行公平交易的前景已被打破，通过妥协保全各方面子的机会 也已泡汤。特朗普只要胜利或者销售，他那毫无节制的自我营销确保了他在美国拥有选民，但美中争吵会让全世界遭殃，经济预测已经开始下滑。一旦世界经济真的开始螺旋式下降，冲突带来的损害肯定将超过金融危机带来的损害。科隆城市广告报写道，特朗普只关注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过多，但反过来，如果美国增加对中国的出口，美国的贸易逆差就可下降，两国的富裕都可以增长，这是两国都得益的好事。中国也表示这一选项是可选的，但特朗普却通过课税拉动了下滑螺旋，他宁愿施加休克疗法，也不愿实行温和的转变。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医生吴江介顾问谈地中海上的救援，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正在地中海驶往接收地点中途的难民救援船水瓶座号，如果一切顺利，预计将于周日抵达西班牙港口城市瓦伦西亚。就此，医生吴江介组织人道事务顾问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徐丽艾特采访中介绍了一些难民的悲惨命运。医生吴江介组织人道顾问说，作为一个人道组织，我们关注的是任何人都不要在航行途中死亡，还有那些需要国际保护的人可以提出难民申请。我们有过一个十分特别的经历，就是在利比亚的难民状况。自去年12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录像揭示，一些人是如何在利比亚沦落为奴役的。一些难民和难民申请人，主要是厄里特里亚人和索马里人，现在被送往尼日尔。他们抱着难民申请将能在尼日尔受到审核的希望，而实际上那些被送往尼日尔的人总是处于等待中，只有很少的人现在得以前往一个接纳国。使用这些接待中心，不管是什么原因，通常是一种为了让这些人离去的方式。实际上，审核难民申请人的义务没有得到严肃对待。
De parquer les personnes, et en fait, l'obligation d'examiner les demandes d'asile n'est pas du tout prise au sérieux.
本台法广周日下午的最新法文报道说，据医生吴江介组织人道顾问透露，在水瓶座号救援船上周末的海上人道救援行动中，有两人未能获救，不幸葬身海底。
委内瑞拉内政部长雷韦罗尔在周日六表示，首都加拉加斯一家夜总会当天凌晨因为有人引爆一枚催泪弹，导致至少17人窒息而死。这家俱乐部位于卡拉卡斯的加拉加斯巴索区，而罗韦亚尔在国营电视台表示，催泪弹爆炸的时候夜总会共有500多人，当时有一些年轻人打架闹事。他说因窒息而死的人有8名年龄不足18岁，另外有5人受伤，死亡的原因主要是催泪弹爆炸以后出现的窒息以及逃跑时人群踩踏。他还表示当局已经逮捕了7人，调查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希腊反对党就希腊政府与邻国马其顿达成了一项有争议的改名协议提出对政府不信任动议，但是在周六表决的时候未能通过。由于执政党在国会300个席位当中占有了154席，使不信任的动议无法通过。反对派指希腊政府在协议当中让步太多。在议会辩论期间，多达5000多人在大楼外抗议，部分人企图走上国会大楼的阶梯时被警方用催泪弹驱赶，而示威者不满希腊政府与马其顿所达成的协议。昆明一架执行紧急救援工作的直升机在周六坠毁，机上的3人全部罹难。事发在周六早上，执行救援任务的直升机由昆明市第一医院前往安宁市人民医院，在途中的昆明西山区坠毁。正在俄罗斯访问的朝鲜最高人民议会委员长金永南日前在克里姆林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金永南向普京转达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问候和亲笔信。超六报道说，普京对朝鲜半岛启动和缓紧张展现出来的和平前景感到高兴。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特朗普宣布对中国500亿美元产品课征25%关税后，中美贸易冲突再度激化。中方随即宣布采取等值报复措施，但是特朗普政府已经拟定了一份价值1000亿美元的清单，颇有你不罢休我将穷追猛打之势。对此，一些经济专家认为，美国对华关税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不可低估。这一看法与世界银行5月底提出的分析截然不同。世界银行当时发表的中国经济简报指出，美国对中国价值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这些产品大约总共占中国去年对美出口4330亿美元的 11.5%， 占中国出口总额的 2.2%。报告认为，如果扣除以上500亿美元商品中进口的中间投入品，对中国经济的直接影响只占201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毛额的 0.2%。因此，特朗普关税带来的冲击仍在可控范围。世界银行5月底的报告正值中美第二轮谈判后出现的临时停火阶段，也许在特朗普刚刚正式宣布对中国的惩罚性关税后，需要考虑更多的因素。即便中国商务部长也承认，特朗普星期五宣布对价值500亿的中国产品课征25%关税，威胁中国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这话似乎并不夸张。北京一方面立即宣布对美国500亿产品课以同等比例的关税，同时却表示中国绝对不希望打贸易战。全球两大经济强权爆发贸易大冲突，正好发生在习近平当局努力围堵中国债务飙升的关键时刻。中国债务已经高于国民经济生产总值 250%。因此，美国此举注定会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率。资本经济经济专家马克·威廉认为，中美贸易战将加重对正在强化的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怀疑。中国五月份遭遇工业生产减缓、外部投资停滞与消费不振的局面，自然与当局严加控制贷款的政策有关。一些令人担忧的经济现象频频显现，这正是中国政府希望减少对外贸易依赖过重局面的时候。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份的预估，亚洲巨人的经济增长率应在2018年减缓至 6.6%， 在2019年减至 6.4%， 与2017年的 6.9% 相比，这一减缩的程度相当明显。该组织评论，提升海关税可能使市场前景暗淡，并对生产线形成扰乱，从而减少全球的投资和生产率。对外贸易一直是中国传统的经济发动机，五月份出口猛增到 12.6%， 虽然比四月份有所减缓，但超过原来预期的 11.1%。与此同时，中国进口与去年同期相比猛增了 26%。 中国政府周五宣布对美国出口中国的价值340亿美元的农业产品，特别是大豆、汽车，将于7月6号起课以报复性关税。这一日期正是美国总统宣布美国对华课征关税具体实施的日期。牛津经济分析师路易肯定地认为，这一特朗普关税肯定对中国经济产生冲击，对美国及其他地区也是如此。他还认为，不肯定的经济局面与可能的风险将对企业以及投资人的信任感造成不良影响。另外，专家认为，北京正在严密监督银行领域，设法减缓放贷，试图控制中国国债规模，这同样造成了投资减少，并且对中国家庭消费产生了负面影响。当然，零售商品销售仍在继续增长，五月份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8.5%， 但低于四月份的 9.4% 以及三月份的 10.1%。固定投资是衡量基础建设及房地产投资的反应，在1月份至5月份这一阶段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6.1%， 这是自1999年以来最微弱的增长。另外担忧的因素仍然是备受经济学家批评的中国的国家干预政策。马克·威廉认为，北京政府不肯放手让市场去决定中国经济发展，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率减缓同样起到了助长的作用。因此，未来10年中国经济极可能被长时间的削弱。各位听众， 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FabHays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杨梅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正在俄罗斯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占据了周六法国各大早报大量的篇幅。周六法国队首次亮相世界杯，会战澳大利亚队。左翼解放报推出世界杯专栏，用整整三个版面的篇幅介绍世界杯赛事。费加罗报指出，法国队教练的战术是启用年轻的新选手。就连天主教的十字架报也在头版刊登了法国队粉丝的巨幅照片，相对应的标题是足球狂。该报别出心裁地介绍了奥尔利扬主教与他的兄弟足球教练，这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中的兄弟之间的共同点，那就是对足球以及信仰的同样狂热的激情。除了世界杯足球赛话题之外，费加罗报头版聚焦法国国内的年轻人犯罪问题，指出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居民区，少年犯罪现象日益严重，盗窃、结伙犯罪甚至持枪抢劫等犯罪活动与日俱增。2017年18岁以下的犯罪分子的比例已经超过了 25%。 该报社的文章指出，造成此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司法、教育、文化安全等整体社会机制的缺陷，如要改善此一现象至少需要几十年的时间。解放报重点关注法国卫生部长提出的有关停止报销顺势疗法 homeopathic， 也被翻译成同种疗法的药品。卫生部长指出，类似的药品的疗效并没有获得医学界的确认，认为医疗保险不应该为此买单。解放报就此议题发表社论文章指出，如果说顺势疗药的医疗效果可能仅仅局限在十分之一的话，它到目前为止尚未造成负面的后果。而在医疗研究上素来就有安慰剂效应，所以为何要对顺势疗效发动攻击呢？解放报最后幽默地提出，给今天世界各国的领导者吃上几颗放松药或许并不是什么坏事。解放报在内页刊登了该报对全球最大的水泥生产商法国拉法基集团涉嫌违法与伊斯兰国恐怖集团做交易的调查报道。该报采访了拉法基集团前安全问题负责人雅克布·威尔奈斯，这位曾经是挪威特工人员，曾经多年生活在中东，能够讲流利的英文、法文、挪威语与阿拉伯语的40多岁的男子向解放报表示，他在2013年离开拉法基集团时就明确地向集团领导提出警告，必须停止在叙利亚的工厂的运作，但是集团领导却强调集团的长期利益，认为如果停止运营，工厂将被抢劫一空。而威尔奈斯认为，倘若继续运作，将不得不与伊斯兰国组织做直接或者间接的合作。法国司法部门日前对拉法基在叙利亚的活动立案调查，拉法基集团在叙利亚的工厂涉嫌与伊斯兰国组织合作。正在法国东部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安纳西举行的第42届国际动画电影节吸引了法国媒体的高度关注。安纳西电影节被认为是动画奥斯卡，周六晚间电影节将公布获奖动画片名单，中国影片并未进入主竞赛单元。费加罗报特派安纳西记者认为，由法国、比利时与柬埔寨共同拍摄的影片《湖南》很可能会榜上有名。《湖南》讲述的是在柬埔寨红色高棉统治期间，一家人如何被流放，父母与子女被强迫分离的故事。影片导演将此片献给他的亲人，他含着眼泪向记者表示，影片的情节就是他的奶奶亲口讲述的故事。费加罗报评论说，这部影片的人物造型简单，布景讲究，对话与音乐与影片的情节水乳交融，是此次动画片节上独奖呼声最高的影片之一。安纳西电影节的艺术总监向记者表示，电影节的艺术水准不断走高，参赛的影片越来越走出动画片是给儿童拍摄的影片的成见，绝大多数影片都含有很高的社会历史价值，纯粹适合儿童观看的影片逐渐减少。同去年相对比，前往安纳西观赏动画片电影节的人数增加了 12%， 其中专业注册人员超过11400多人。 解放报有关安纳西动画节的报道则聚焦在安纳西放映的30多部用造型粘土制作的动画片。报道指出，在电脑数字化的今天，依然有人坚持用造型粘土来制作动画片。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要感谢索菲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桑榆主持的节目。
各位听众大家好，本周绕不过的话题是两会，即6月9日和12日前后脚召开的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和川金狮城峰会。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世纪峰会举世瞩目，意义非凡。但正当全世界媒体同步聚焦金川握手时刻，我特意关注了一下我大中国央视新闻台正在回放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开幕式史诗级壮丽奢华的灯光秀画面。这场灯光烟花秀奢侈到什么程度呢？有网贴这样透露，耗资50亿的烟花共3分40秒，歌颂大国崛起，平均每秒2272万元，横跨海陆5公里，配合近百座楼体灯光秀，有9艘2000多吨位的轮船作为燃放载体，各类型烟花共达35000余发，整个点火系统4000米，4万多个点火点，做到精准控制，万花齐鸣。能与之比美的只有124年前慈禧老佛爷过60岁大寿，把500万两白银撒向颐和园的天空。正如中国著名学者资仲云先生所说，百年了没有长进，上面还是慈禧，下面还是义和团。为期2天的青岛上合峰会的奢侈排场在网络世界引发热议，一位青岛微友在会议前就发帖吐槽峰会的扰民程度。他说，一个上合峰会，青岛的长官们已经找不到北了，老百姓遭殃了，从几个月前就陆续取缔了全市的早市，近日所有进青岛的物流都停了，超市上不了货，老百姓开始抢购囤积，十多天前就没有了快递，所有的公交车上都配一名警务人员，工厂放假，住在会场周边数公里之内的居民每人每天发放800元，让你离开家到别处去。幸亏联合国总部没设在青岛，否则这儿的人全活不成了。对此次政府用超豪华方式举办国际会议，网上多有诟病。一首题为《峰会》的诗是这样写的，你的丑陋试图用财富来化妆，东施的潜质只能制造流传千古的新笑话，你的挥霍是民众上学求医国府的保障，是农民的劳作，是工人的血汗，是商人的辛酸，是超高的税负，是飙升的物价，尊严有锻造尊严的路径，绝不是堆积的浮夸，愤怒的火花已在心中点燃，再华丽的言辞都是扯淡。上合组织峰会召开后2天，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狮城握手。尽管央视等待一天后才低调报道，但网络却取代官媒功能，对此次历史性会晤予以实时跟进。网评如潮，这里只晒一篇题为《金正恩教授给我上了一堂课》的网文，作者聂胜哲教授这样写道，对我来说，与其称金正恩为委员长，不如称之为金正恩教授，因为金正恩的卓越才华与韬略证明了他的确是一个杰出的、具有罕见才华的外交家。金正恩教授纠正了我这个蠢货许多自以为是的观念，金教授让我明白了大国外交的概念的本质， 以前我总觉得大国外交这个概念天经地义，外交的实力是以国家的大小而论，所谓大国要么以军事，要么以面积，要么以人口，要么以经济。但是朝鲜这个只有2500万人口，经济总量只相当于苏州一个区县的小国，却能够风生水起的成为2018年的国际外交核心人物，令人感慨万千。金教授到第三国新加坡与世界最强国元首会晤，签署了震惊世界的联合声明。川普说，会晤与声明取得的成果超出所有人的预料。金正恩说，从今天起世界将会发生重大变化。这个外交重大事件对我的教育是巨大的，那就是大国外交的虚无缥缈。这会让我想到100多年前，你难道可以否定清朝的外交不是大国外交吗？结果怎么样？还不是惨得令人心寒，蠢得让人哭笑不得。朝鲜这样一个弹丸小国，元首外访出行的飞机是借的，元首的卫队是到尼泊尔雇的，但是这个小国外交却做得震惊世界，连最强国元首都要飞上15个小时到第三国与之会晤。所以我要感谢金正恩教授，他让我明白了大国外交是个逻辑不通的概念，只有强国外交、智慧外交、韬略外交、时机外交，当然还有蠢货外交、吃里扒外外交、自以为是外交、令人啼笑皆非的外交。当然对我个人而言，最要感谢的是金正恩教授，是他让我明白了大国外交是个纯意淫、口头自卫的短语。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载有630名移民的阿奎里厄斯号今天抵达西班牙，法国元首协助西班牙接待移民，意大利称继续阻止移民船停靠，人权组织要求欧盟在欧中峰会上提及释放刘霞，阿富汗发生自杀攻击造成25人丧生，莫斯科市中心出租车冲撞人群8人受伤，委内瑞拉俱乐部催泪弹爆炸至少17人死亡，希腊反对党对政府不信任动议表决未能通过，特朗普宣布对华课税以及中国回应引发德国媒体忧虑。世界杯，法国队2-1险胜澳大利亚，阿根廷与冰岛踢平。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亚洲周刊的内容，还有文化艺术法语教学，欢迎收听。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也就是今年的第24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请您先介绍一下亚洲周刊最新一期，也就是今年的第24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美朝峰会中国元素，北京盛访核心利益受损，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袖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历史性峰会，并签署了有关朝鲜契合，美国向平壤政权提供安全保障的历史性文件。作为朝鲜半岛问题利益相关方之一的中国，在欢迎朝美峰会顺利召开之时，也盛访中国的国家利益受损，北京有责任监督美朝双方真正落实完全契合的世界承诺，而不能让平壤和华盛顿在和平进程中故意放水。朝鲜契合对中国是利大于弊。
这场峰会为什么会选在新加坡举行呢？
新加坡被美国选为美朝峰会的主办地，除了因为承办经验足够，也因为治安管控受到肯定，美方比较不担心恐怖袭击的问题。当然在地缘上，美国一开始就不愿按照朝鲜的意见在板门店举行峰会，而新加坡与中国有一定的距离，离朝鲜也不是太远，可以被金正恩接受。新加坡也被美国视为西方阵营的一员， 对特朗普团队来说其实上是有利的。
中国在美朝峰会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北京对金正恩的背书增加了平壤与华盛顿直接对话的信心。五月初，金正恩赶赴大连与习近平二度相会，之后由于美韩军演以及美国的威吓，让形势出现了变化，双方发出了战争的威胁。尽管特朗普猜测是中国改变了金正恩的立场，并发出了终止高峰会的公开信，但是中国回应不济，继续低调鼓励和推动朝鲜与美国直接对话。不过北京也根据外交惯例忠告两韩和美国不要搞政治小动作，因为没有中国的参与，结束朝鲜战争的所谓新加坡中战宣言是不合法的，这也就让新加坡会谈的安排回归到正轨。
在外交方面，打朝鲜牌对中国具有什么意义呢？
在过去，中国与美国进行战略博弈，手中没有实力，只能打朝鲜牌来制约美国。但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也已经可以跟美国博弈，保持战略平衡，并在地缘政治中赢得朝鲜牌的实际意义也已经大幅下降，朝鲜契合对中国绝对是利大于弊。
那除了封面专题以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日本华裔乒乓球坛新星年仅14岁的张本智和，一个月内连续击败多名中国名将，更夺得日本公开赛男单冠军。他的父母都是前中国国手，他规划日本后成为了日本队在东京奥运挑战中国的最大武器。
好的，那就谢谢肖先生。各位听友，以上节目向大家介绍了最新一期今年的第24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法伯利斯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六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明镜书刊的内容，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落下了帷幕，但是余波未平。电影节每年只会有一部影片获得金棕榈奖的桂冠，即使这个金棕榈实至名归，也会有不少人因为自己心目中的最佳没有获奖而感慨和失望。比如进入了今年的一种注目单元的中国年轻新锐导演毕赣的影片，也是他的第二部作品《地球最后的夜晚》中独特的视觉和美学的体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有不少法国影评都认为这部影片没有获颁任何奖项就是此届电影节最让人困惑和不平的事件之一。地球最后的夜晚讲的是一个奇特的故事，主要的线索是一个离开家乡20年后返回寻找记忆中的女友和好朋友的蛛丝马迹的过程。但是如果观众想通过这条主线的思路走下去，按照传统的叙事模式的思维来看这部电影就会很失望，因为导演完全抛弃了理性的思维方式，将虚和实记忆的碎片与时间空间的交替展示了出来。法国的影评就认为，如果去戛纳电影节的目的是为当今的国际电影的趋势把脉，去发现新的演员电影或者是一种新的电影艺术的表达方式的话，毕赣的这部《地球最后的夜晚》就是此次电影节上最令人震惊的才华的新发现。大家一直都认为不到30岁的毕赣显然是一个天才型的导演，实际上《地球最后的夜晚》的导演手法相当的独特，每个镜头都呈现出了独特的诗意。当观众在影片的后半部分戴上了 3D 眼镜，随着主人公来到一个介于聊斋神话或者是超现实主义之间的地方的时候，导演大胆地使用了1个小时的长镜头，带观众开始了视觉和精神上的新体验，在迷宫似的空间里 进行旋转飞翔，寻找自己未来和现在。没有了逻辑感的眩晕，让每个镜头都深深印入到观众的脑海中。毕赣在戛纳电影节上接受了法广的专访，他第一部长片《路边的野餐》曾经获得包括了法国的南特三大洲电影节的最高奖金气球奖、台湾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奖之内的至少7个大奖项。那么在拍摄新片的时候，他是否会有些压力呢？他的回答是，
我觉得和上一部影片的压力是同样的，压力只是来自于完成这部电影的每个环节的质量，它不会有其他的外在压力。就是我在做路边野餐的时候，可能花了几十万人民币，然后可能大家就会以为我特别的省钱，这次就花了几千万，最后大家发现其实我是不太会用钱，就没有钱我也可以拍，就有好多钱我也可以完成成另外一个样子。就是如果什么资源找不到，用手机我觉得我也可以完成一个很好的电影，我觉得跟钱没关系，只不过说你有了几千万以后，你在那个电影工业里面怎么利用好它是需要思考的。
这是一个新的问题哈。那为什么在拍完路边的野餐以后会拍这样一个比较悬疑的这样一个影片呢？这个构思当时是怎么样发生的？
因为我写剧本通常是先写一个类型化的东西，比如说野餐，其实我是先写了一个公路电影，然后在写作的过程当中就开始破坏它，就把公路电影的剧本不断地破坏它。这次也一样，我会先写一个悬疑黑色电影，写完黑色电影我就开始来破坏它，把它变成一个黑色的童话，可能是一个写作的习惯。
看完电影出来真的觉得是一个童话，因为这个电影感觉是没有一个主要的线索，是一个男主角在不停在寻找，可是这个寻找的东西呢又让人非常的抓不住。
就像莫迪亚诺的小说一样，就莫迪亚诺的小说永远都是这样，在寻找着某个特别不确定的迷人的永远找不到的东西。所以我拍一个电影，我觉得如果能做成那个样子就会很有趣。
那你最喜欢莫迪亚诺的小说吗？
我非常喜欢他，好多部都在拍摄过程里面我会不断的翻阅他。
地球最后的夜晚是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不是 3D 的，第二部分是 3D 的，这出于什么样的那种考虑啊？
应该是这个电影分成前面部分应该是一个断裂的，应该是一些片段式的，就像罗红武那个主角的旁白他说的一样，因为电影肯定是假的，它是由一个又一个的镜头组成的，但后半段是记忆是分不出真假的，它随时浮现在眼前。就是前面一半我想把记忆的那种割裂的断裂的状态描述出来，然后里面又掺杂着各种各样的线索，它有很多复杂的叙事，无论接受得到接受不到我都觉得没关系。但后面整个半段它变成像罂粟一样，就像保罗·策兰的一本诗集叫《罂粟与记忆》，我觉得我的电影前面一半就记忆，后面一半就是罂粟。
所以这部电影就是传递出来的仅仅是一种信息，仅仅是一种情绪，而不是一个故事的连贯性。
对，或者说在破坏它的连贯性。这样到了前面越断裂，到了后面的 3D 的长镜头，我们体会的持续的那个时间就会越充沛。
为什么选择在凯里拍呢？
就是方便。
除了方便还有别的因素吗？
方便就是
因为就感觉这两个汤唯和那个黄觉演的主人公他们在这个凯里这个地方显得有点格格不入，因为他们太高呀，就是放到凯里那就会感觉有一种思维的断裂，因为想不到在这个地方会有这样的人物出现。
当时我也拍了很多演员和凯里本地的一些群演的戏，好多我都剪掉了，就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是他们始终是在这个凯里的语境以外的，所以在拍摄它的过程当中我就不断的在修改这个电影，我让它变得更是另外一个方向，它的本地的感觉会越来越少，它被我制造的那种感觉会越来越多。
感觉更像是聊斋志异，就是第二部分进入到了一个荒漠的地方，突然就会出现一个意外的这个场景。
就是中国的华语的观众肯定会有这个思考，因为我们以前都会阅读聊斋，我们面对着一个不存在的事情，这是我们理解它的方式，但我不知道在法国大家是怎么理解它的，有可能法国就会理解它是超现实的，所以无论哪种理解我觉得都挺美好的。
就是这个贯从头贯穿到尾的这个男主角，你最初设置这个人物的时候，我是不是想通过他来展现就是一种各种各样的人物的这种情绪还有的性格？因为有很多人物的出现，观众说就不太清楚为什么有他出现，比方说那个小男孩打乒乓球的，还有酒店的那个老板
打乒乓球那小孩，一个是因为男女主角他们曾经有一个有孩子的机会，但他们没有要，或者说那个女人的谎言，她说她有孩子其实是个谎言，所以打乒乓球那小孩其实是他们不存在的一个爱的一个结果，是不存在的。他同时又是男主角童年的友谊，童年的那个 white car 是他童年的好友，所以他是
白猫是怎么回事啊？
其实这个电影的剧本是一个偏史诗的，它每个角色都被展开的很多，但是在剪辑的过程当中，我把大部分素材都剪掉了，因为我觉得它如果是一个全部剪下，它应该是3.5小时的电影，那样非常冗长，我电影的语言很多都会失效，所以后面我就把它剪成了一个2个小时的电影，所以大家看到那些人物的时候会有一些些断裂感，但那些我觉得是我觉得好的，它不应该充足。
毕赣，你自己是一个导演，你会写诗？
这次就只有一首啊，那首诗被我们称之为咒语了，它已经不算诗了，它是可以让一个房子旋转起来的咒语，那是好早写的。
我觉得你还可以是一个画家，因为这个电影的每一个镜头都是一幅非常美的画面。
那是摄影师他们拍的好，他们一起来讨论，但他们本身非常优秀了，才能支撑着我的影像的魅力。
那下一部影片呢，会拍成什么样？
下部影片我想改编一个小说吧，因为我自己的本能的创作已经我觉得到一个阶段了，就是我自己不想再原创一些故事了，我想改编一个别人的故事。
我觉得毕赣本身你就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虽然你非常年轻，可是你看你的走过来的这段路，从凯里然后去学那个电视的编导，直到现在来到戛纳电影节，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会有这样的成就？
我觉得都是合情合理的。我觉得创作和阅读它的关系不会那么大，跟看电影的关系也不大。创作就是因为你有表达的能力和有表达的欲望，你就会产生好的东西。但表达的能力是从何而来呢？我觉得我也不知道从哪来的，而且我也不会质疑自己做的对不对，我也不会去觉得自己做的有多么多么了不起。我觉得对我来说它是一个电影，对我来说还是目前为止还是比较生理的一个事情，就是有表达的欲望了，有表达的能力，我就去做了。可能下一步这种生理的东西我会控制一些，把它变成一些手法的东西。
你最想表达的是什么样的这种感觉？
第一部野餐的时候最想表达就是时间到底是怎么个样貌的，所以我发现时间在几十分钟里面它持续不断，然后里面的人物又是过去未来交织在一起的，我觉得时间是那个样子，会像鸟笼一样，会特别有趣。但这次我想表达就记忆，所以我们看到那个 3D 的镜头，那个长镜头其实在空间选择上，在调度上它是不断的跌落的，它从那个洞口出来，从索道开始跌落，从那个台球厅飞下去，它其实也是一个跌落的过程，最后他们从后台一起走到那个旋转房间，它是一层一层。所以这次我想尝试着去表达记忆，或者记忆更深层次的地方它应该是怎么样子，它应该充满了谎言，充满了美好，充满了天真，充满了孤独。
报道就说当那个戛纳电影节的他们宣布这个片的时候，说你很像侯孝贤，还有那个英国导演林奇的风格，那喜欢侯孝贤导演的影片吗？
给了我很多启发，侯导的电影不止我，大陆的很多年轻一代的导演都是被侯导电影洗礼过的。
你会把凯里这个地方变成和贾樟柯的汾阳一样的，具有那个是一个传奇性的一个地方？
我不会故意那样。然后因为贾导的电影有很多时代的特征，他都捕捉得非常好，很伟大。然后我的电影可能目前我还在成长当中吧，不一定会做成那个样子，希望以后有能力做成那个样子。
感谢毕赣接受法广的专访。以上是本次文化与艺术专题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法国思想长廊和法语教学，欢迎收听。
Parlez-vous Paris?
Regardez autour de vous.
Parlez-vous Paris?
C'est absolument exceptionnel.
Wow, super.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Romain, j'ai 18 ans, je suis iranien. Je voulais toujours savoir comment on fabrique les pâtisseries françaises et les ingrédients et quelles sont les recettes pour fabriquer. Est-ce que c'est difficile à fabriquer? Parce que j'aime bien les pâtisseries.
黄 Mark 是伊朗中学生，喜欢吃法式甜点。此刻我们就在教堂甜点店 Patisserie de l'Église 同老板 Monsieur de Moncy 一起品尝法式糕点。
Comment s'appelle cette pâtisserie comme de la glace?
Ah, celle-ci, c'est un Negresco. C'est un très vieux gâteau de la maison. Nous avons complètement remis au goût du jour. Et en fait, on a planté dedans un bâton comme un cornet de glace. C'est une dacquoise noisette.Et une crème pralinée au chocolat.
Romac 最想尝的一款甜点叫 Negresco， 其实它就是烤杏仁蛋白 une dagoise， 上面再抹上一层巧克力杏仁酱。
Allez, on va mettre plusieurs cuillères, est-ce qu'il faut? Tant qu'à faire, autant profiter un peu, tant.
C'est délicieux.
Celui-ci, par contre, on faut le croquer dedans comme si on croquait dans un esquimau, en fait.
C'est délicieux, très bon.
Tu peux décrire le goût?
C'est sucré avec quelque chose comme biscuit dedans, mais c'est plus douce et avec crème au chocolat.
Romac 对 Negresco 赞不绝口，他说口感如同酥脆的饼干上抹上一层巧克力奶油。
Est-ce que ça t'intéresse aussi de voir comment on fabrique les pâtisseries?
Oui, bien sûr. Je veux savoir comment on les fabrique.
现在就让我们去看看这些美味的糕点是怎么制作出来的。走，去厨房看看。哦，不能说厨房，行话叫实验室。
Alors c'est ici le laboratoire?
Voilà, tout à fait.
Oh là là, il y a de l'activité.
Ah bah, c'est la fourmilière ici. Donc, on a un domaine qui a en fait plusieurs métiers. Par exemple, en fabrication, on va retrouver le fournier, le biscuitier, l'entremetteur, celui qui fabrique les gâteaux, le tourier, celui qui fabrique les viennoiseries.
哇哦，这边好热闹，有烘焙师 Le Fournier， 有蛋糕师 L'Entremetier， 还有专做维也纳小面包的 Le Tourier。
Là-bas, ils sont en train de faire de la dacquoise, qui va mettre en couche là-bas. Dacquoise, là-bas, ils sont en train de débouler des polonaises. Et chacun, en fait, a une spécialité. Donc, mais par exemple, ici, on est en train de faire les biscuits, et ces biscuits vont servir à faire les gâteaux pour demain.Voilà, les blancs sont montés, c'est pendant 3 minutes qu'il faut les mélanger, c'est maintenant.
大家各司其职，按部就班。这位师傅在做烤蛋白，蛋白被打成雪花状后，必须马上与杏仁粉搅拌在一起，一点不能耽搁。
Alors ça, par exemple, ce sont les éclairs, la pâte à choux. Elle rentre au four, elle est sortie. Et là, on voit l'éclair qui est vide. Ensuite, on va le garnir de crème pâtissière.Et le glacé. Le glaçage, c'est un sucre travaillé d'une certaine manière, mis au chocolat ou au café selon ce qu'on a besoin.
Romac 这回可高兴死了，他最钟爱的闪电巧克力泡芙刚刚出炉，师傅正在往里添加巧克力酱或咖啡酱。
Est-ce qu'il y a une recette plus simple que je peux faire chez moi?
Alors, l'une des recettes les plus simples s'appelle le 4 quarts. Alors, la recette est dans le nom, 4 quarts. Donc, un quart de farine, un quart d'œuf, un quart de sucre et un quart de beurre.
Monsieur de Moncy 建议 Hallmark 回去试做一款四合蛋糕, le 4 quarts. 这是初学者的练手蛋糕,名字来自四种配料,面粉 farine, 糖 sucre, 黄油 beurre 和鸡蛋 œuf.分量同等，各占四分之一。
Donc, on va mélanger le beurre avec le sucre. On va y additionner les œufs. On va additionner la farine et le mettre dans un moule et le rentrer en cuisson. Donc, la cuisson faudra être surveillée. En plantant la pointe d'un couteau, on cuira jusqu'à temps que la pointe du couteau ressorte sèche. On laissera refroidir et là, on obtiendra un 4 quarts.
D'accord.
C'est l'une des recettes les plus faciles qu'on apprend aux enfants ou aux jeunes en arrivant.
做法是把这四种材料搅拌在一起，放进烤箱，烤好后用刀尖扎进蛋糕，刀子抽出时是干的，就说明大功告成了。
Merci beaucoup, Monsieur de Moncy, pour cette présentation.
Au revoir, merci beaucoup.
Au revoir, et bah, bonne dégustation de pâtisserie.
Merci beaucoup.
Au revoir.
Au revoir. Romac,
Qu'est-ce que tu penses du métier de pâtissier?
Bah, je crois que c'est un métier assez difficile, mais quand même bien.
En Iran, vous avez les mêmes pâtisseries?
Il y a une pâtisserie comme millefeuille, mais les autres, non, on n'a pas.
Vous avez des pâtisseries qui ressemblent à quoi?
Plutôt viennoise, mais avec de crème dedans, de crème sucrée. Mais c'est différent, c'est assez différent.
Et qu'est-ce que tu préfères?
Les deux.
其实伊朗也有千层酥 millefeuille， 但伊朗人管它叫拿破仑面包。看来法国人可以不夸张地说，他们已经实现了法国美食全球化。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载有630名移民的阿奎里厄斯号今天抵达西班牙，法国元首协助西班牙接待移民，意大利称继续阻止移民救援船停靠，人权组织要求欧盟欧中峰会上提及释放刘霞，阿富汗发生自杀攻击，25人丧生，莫斯科市中心出租车冲撞人群，8人受伤，委内瑞拉俱乐部催泪弹爆炸，至少17人死亡，希腊反对党对政府不信任动议表决未能通过，特朗普宣布对华课税以及中国回应引发德国媒体担忧。世界杯，法国队2-1险胜澳大利亚，阿根廷与冰岛踢平。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 FabWise 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时间，第二次播音从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Feu Chardot Don 所演唱的 Sari Doxino，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周末愉快，我们再见。
Pour voir Sari d'Orsino, ouais, nous roulons toujours le long de la mer, comme un grand banc de poissons. Le vent tiédissant me file entre les doigts. Juliette avait mis sa robe orangée.Gorgée du soleil cueilli ce matin, Juliette avait mis là sa robe orangée, gorgée de soleil. Le ruisseau est plein de tes rires, je me baigne dedans. Quelle heure est-il où atterrirLe ruisseau est plein de tes rires, je me baigne dedans. Tu te portes comme un chat, un pendentif. Abricot géant, pomelon, j'ai mordu à tous les fruits de ton verger. J'ai dit qui es-tu, puis j'ai pris ton corps nu. Il avait un goût de melon. Alors le matin s'est levé sur nos corps nus. Il faisait un petit peu froid. Toi, la première, ce fut toi qui dis.C'est l'heure où l'on revêt le manteau de pudeur quand l'aube a coulé du péché. Juliette fait le tour de l'endroit, puis elle file un morceau du panorama. Dans sa robe baignée de soleil, file mes doigts comme le vent tiédissant.Juliette a remis sa robe orangée, orgée de soleil accueillie ce matin. Juliette a remis là sa robe orangée, orgée de soleil.
le soleil. Le ruisseau est plein de tes rires, je me baigne dedans. Quelle heure est-il pour atterrir? Le ruisseau est plein de tes rires, je me baigne dedans. Tu te portes comme un charme, un pendentif. Remangerons-nous le fruit du hasard, cette pomme étrange qui affame quand on la mange. Adieu, adieu verger, abandonnez nos pas à l'odeur du figuier qui est celle de l'été. Adieu, adieu verger, remangerons-nous le fruit du hasard, cette pomme étrange qui affame quand on la mange. Abandonnerons-nous encore nos pas à l'odeur du figuier qui est celle de l'été. Adieu, adieu verger, adieu. L'angoisse pénétra comme un corps extérieur, nous l'assiégeâmes de mille pierres. Alors apparut, changé en paix, ce vieux monde calcaire. Adieu, adieu verger, adieu. Adieu verger, adieu. Adieu verger, adieu. Adieu verger, adieu. Mangerons-nous le fruit du hasard, cette pomme étrange qui affame quand on la mange. Abandonnons-nous encore nos pas à l'odeur du figuier qui est celle de l'été. Adieu, adieu verger, adieu, adieu verger. L'angoisse pénétra comme un corps extérieur, nous l'assiégeâmes de mille pierres. Alors apparut changé en père, ce vieux monde calcaire. Adieu, adieu verger.